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是康来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24章，从第一节看起。欢迎各位收听《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中长老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哦，摩西带着大家一起来亲近上帝，领受上帝的话啊。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我们也感谢主。在新约里面，神的恩典让信徒皆祭司，我们都有机会单独的或者跟众人一起的亲近上帝。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特权阶级。百姓不可和同你们一同上来，现在百姓是一同上来了，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大家都有圣灵，大家都蒙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都有人是被管理，有人是管理，有人管理的多一点，有人被管理的多一点，这是神的旨意。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是主要适于做被管理者，有些人就是做管理者，有些人是一半一半哈。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美好的，不管怎么样，让我们也是羡慕善工，不是羡慕那种虚名，而是羡慕被主肯定，被主称赞，跟主同工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啊，就是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也不要冒犯上帝，是远远的下拜哈。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啊。这是我们也很遗憾。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人愿意要亲近，人想要亲近，神就让他有机会亲近。”那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吸引力，让我们亲近耶和华，让我们渴慕亲近耶和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我们亲近神，就像神就有神的性情啊，亲近他，喜悦他的这种思维模式。这些百姓不行，百姓不可以上来，百姓是乌合之众啊，这个我们也都承认啊。世界的哲学和政治都很喜欢捧这些群众，但是我们看群众很少是真的爱惜真理，真的珍惜自由的。我们希望我们爱惜真理，珍惜自由。好，百姓不可以上来哦，摩西就下山了，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当然就是基本上就是律法了。这里主要的就是那十个律法，10个法则。众百姓都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我们一定遵行。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领袖的一些吩咐啊。”我们就先不要读下去啊。上来了，亲近神了，神让他们都亲近神， 但是还是代表性的。我们今天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奉耶稣的名直接亲近神，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啊。那摩西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献燔祭，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他们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立约为什么要用血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凡是圣殿的东西差不多都要用血来洁净。血怎么洁净啊？这希伯来书讲的，其实整本圣经也讲，我们要被洁净，不是我们需要用肥皂，甚至不是我们需要用清水。我们被洁净不是外面皮肤的肮脏把它洗掉，而是我们内心的污秽，内心的嫉妒、骄傲、自大等等，这神没有一样喜悦，神都痛恨这些。但是神要住在我们心里，神要住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不除去这些罪怎么可以呢？所以上帝的恩典不仅除我们的罪、赦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靠着主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真是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做得到。那这也是一个立约的形式，立约要洒血要流血，意思其实就是如果我没有遵守就死啊。如果我要遵守，我要靠你，还常常犯罪，靠牛羊的血来替我赎罪，我才能够服侍你。我服侍你除了自己的罪恶需要赎罪，需要赎罪的祭以外，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是真的把我们的会友交在主的身边，交在主的身上，让主能够带领他们。我们不是放弃自己的责任，我们乃是非常看重也非常高兴的能够分享这个丰富的恩典给众人啊。大家都在这个立约的中间都遵守主的道，主的恩典也都临到我们，这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也是一件恐怖的事。欢喜快乐就是跟神立约了，那不好吗？永结同心，这不是很好吗？那是一件恐怖的事，就是这个我们跟神立约，而神是在西乃山显出他的威严，意思是说不仅他是威严，而且是如果我们不守神的约，不守神的律法，祸患就会临到我们啊。那么摩西、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镜啊。这是很尊贵、很荣耀、很叫我们很头皮发麻的那种敬畏啊。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就是这些长老，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也是很妙的哈。是很尊威严的，因为上帝是颁布律法，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律法有最高的权威，律法是人看到都应该想到神的威严，应该怎么样遵行的。但另外一方面有最大的喜乐，就是一起在那里观看神的美好，而且呢吃啊，而且在那里又吃又喝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就好像你吃喝的时候正在看一个很好的剧啊，一面在台下吃喝，一面看着台上的这个演戏演得多么好。我们现在看到神，我们自己也成了一出戏啊，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啊，有流血，意思就是违约就会要死，意思就是要守约，必须真的常常有这个赎罪的祭，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好，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了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同火焰。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哈，好，神要摩西上去，就是把这个立约的事讲得更清楚。这都是神对他自己仆人的一个荣耀哈，让大家看到哇，摩西、约书亚，或者摩西和亚伦，多么的有光彩啊！因为他们是领袖，神就特别给他们光彩，要让以色列也羡慕善功啊。倒不是说大丈夫有为亦若是啊，我们要多么的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没有，我们乃是希望能够大家都享受到上帝的荣耀，大家都享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和荣耀。使我们高举上帝，使我们治理他的百姓，使我们自治的也非常好。摩西在登山，摩西在更丰富的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啊。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呢，就停在西乃山顶上。那么在这里，耶和华的荣耀显出来，好像烈火一样。摩西进入云中。这里我们当然马上想到新约的时候，在变相山上耶稣所经历到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回来想到耶和华召摩西登山，跟百姓呢是不能亲近的，但是这些代表人物可以跟摩西一起上去经验上帝所赐的福气和荣耀哈，经验上帝恨恶犯罪，要这个一定要用血洒在坛上。然后讲到约书他们需要遵守，讲到他们违命的时候有血可以除他们的罪恶，就是这个牛替你死，这个羊替你死，替你流血了，你本来罪该万死，现在上帝为你预备了这个，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听主的话呢？你是不是应该遵主的道而行呢？他们跟神立约了，这真的有点像婚礼了。就以色列也的确是上帝的心腹，这是有点像一个婚礼。本来是在埃及做为奴之家，替埃及人、替埃及的神工作的，但神不愿意叫他的儿女、叫他的妻子为假神工作，神就做了拯救的事，做了提醒的事，而且让他们在约中跟神有更丰富真实的立约。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继续来看这个摩西登山的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是摩西上山下山，上山就是跟耶和华交谈，然后把耶和华的命令带到山下，山下百姓说好愿意，那么摩西再上去跟耶和华讲说好愿意啊，就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样式，但这个样式呢也因着百姓的罪恶呢，我们更加加强看到上帝的可畏，也就是上帝的律法的可畏，是圣洁的正直的，但是也是可畏的，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也真是可怕的，因为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要多么的危险啊！啊，他们上山，百姓在山下等，看到领受律法的尊严和恐怖，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守律法的时候一定要尽心的去守，靠主去守，如果是没有守有违反，那是多么的可怕。我们今天需要认识这一点，神是圣洁的神，忌邪的神，神是天天发怒的神啊。那么这种立约，这种交谈，这种交往，是美好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吃喝，可怕的地方就是有雷声，很恐怖。那我们也想到说，我们讲到这个领受的，摩西在山上领受的最重要还是十诫，其他就是会幕里的那些东西啊也很重要，但是十诫是最重要的。那么十诫的重要呢，我们都讲过，前面四诫是讲要爱神，后面六诫讲是要爱人。那么爱神就是要敬畏上帝，尊主为大，要认识神，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样我们认识神就有永生。那么我们遵守神的律法，能够爱人如己，那么这里包括要孝敬父母，这里当然包括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从这个爱神转到爱人，或者爱神爱人都有的这种一个阶段，是我们一生都要有。如果你真的爱神就会爱人，你真的爱人就一定会爱神啊。那而且这个守安息日爱他，下面的就是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耶稣说这是头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每一条都有应许和警告。但是孝敬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尊崇他们，尊贵他们，这个是很不容易，要付很大代价的。所以神也让我们日子能够长久，如果我们孝敬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孝敬父母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做得好，神就让你继续的多做哈、啊。是我们孝敬父母是长寿的秘诀。那我们也记得在新约的时候，不可杀人。不只是讲到说不可以动刀动枪夺人肉身的性命，而且是不可以恨恶弟兄啊，那就难守了，真是需要上帝不断的扶持我们，我们才能够不杀人，不恨恶人，不自大。不可奸淫，也是不要动这些淫念啊，动淫念就是犯淫乱了，这也是我们人很难遵守的啊。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不断的赦免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才能够看起来洁净一点，再到神面前再来一次。不可偷盗啊，这个不可偷盗呢，也不是只有偷盗的行为，也包括偷盗的念头，这就可见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守律法啊。律法是那么的严厉，是美丽的，但是也是严厉的。是美丽的，因为上帝定下律法要我们在生活中遵行的，如果我们遵行了，是多么的好美好。但是也是严厉的，就是西乃山的雷声冰雹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我们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罪人会觉得太难了，太难了，但是又不能不佩服上帝，真是尊贵荣耀的。好，我们不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点呢可能有两个需要知道的，一个就是不可以做假见证，另外一个是不可以陷害人。那么是不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意思，也可以推出可以做假见证，如果是帮助人的话，我们不敢说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推论。 我们可以做假见证，如果是帮助人，我们可不可以做，我们可不可以做真见证陷害人呢？如果我们看到错误的一种陷害，我们是不是要保护那个被害的人呢？这也需要去想的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不可以做假见证，也不可以陷害人，不可以用假见证陷害人。至于是不是可以用假见证帮助人救人，我们不知道。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可以做真见证陷害人吗？就是这个诫命有一点复杂啊。第十条诫命是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什么叫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和这些东西呢？我喜欢，我希望将来有个太太像她那么漂亮，我希望我将来的房子是有50平以上，让我们能够住得舒服一点。这个算不算贪恋呢？一定是不算的。什么是贪恋呢？就是想要得到你明明知道那是对你来讲是太多的东西，应该分给别人的。我们良心是知道我们应该多得多少或者少得多少，任何的东西都是求主帮助我们的良心是敏锐的啊，是恰当的，是不会迟钝，也不会不妥当的。好，不要贪恋，要以耶和华所赐的为知足。贪恋别人的东西有一个严重的因素，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安排和带领不满。好，这个十诫，一方面神在山上颁布，一方面呢，神后来又把比较细的一些规矩讲出来。那我们在今天就有看到这些安息年啊，除酵节啊，出熟的物的要献上去的啊，然后应许以色列人会进到迦南地啊，但你们一定要如何如何，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啊，听我的话，神会继续怎么祝福你啊，这个神会在我们中间除去疾病，没有这些不生产的，神会让我们满了我们的年岁的数目，神会让我们去的地方那些居民都被黄蜂扰乱，神不会让在一年之内将这些迦南人都撵出去，这很体贴的，因为希望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不是住在荒凉地方，野兽野地的兽不会多起来，渐渐的消灭了这些敌人，渐渐这些野兽也都被消灭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更多的人能承受这个地啊，那么这些居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你要将他们撵出去啊！这个、你不撵别人，别人会撵你的。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就再一次想到，神要我们的心是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完全，要我们喜乐啊！神就是因为迦南人屡戒不听，所以让以色列人占有他们的土地，本来是希望他们通通被除灭的。这我们今天看起来残忍，但是我们也懂一件事情，恶念头不应该继续传下去的，恶念头不应该在人间传下去，恶念头应该消失的。那要消失，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正派的东西，邪灵邪恶的事就被排除出去了。好，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上帝给他们立的约，跟他们有的这个祝福，以色列人都听到也看到了，也知道害怕，也知道感恩了，上帝真是伟大的上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你立神圣的约，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让我们常被圣灵感动，知道我们蒙爱多么的多，而且在你以外没有拯救，没有爱，没有恩典，既然你是唯一而且包含万有的这种爱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包含万有的来爱你，来听你的话，求主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所有来